第九章，男女主今天好像状态不对，拍了好几条都没过，我都已经在别的棚拍完我的部分回来了，这边才刚刚轮到顾一良上场，我就没去卸妆，站在最外围看着看他。顾一良演戏的时候，我可能是全片场里最紧张的一个人。执行经纪欣慰地看着他，导演副导演赞许地看着他，青年演员或崇拜或妒忌地看着他，艺术指导武术指导赞赏地看着他，我紧张操心，忧虑忐忑忧虑，惴惴担忧，半带惊惶地看着他。他吊威亚，我恨不得飞身上去给他接着，他舞刀弄枪，我恨不得飞身上去给他当盾，他走在河边，我怕他掉河里了，上房檐我怕他摔楼下了，战术之上我怕树枝折了，跑步我怕他脚崴了，连女主在他面前拿着剪刀剪窗花，我都怕那剪刀太快会戳着他了。要问为什么，这是忧患一时啊，朋友们，整个剧组里他唯一的对家是谁？是我啊。整个剧组里在外界看来跟他矛盾不合的是谁？是我啊。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，呸呸呸，他粉丝们第一反应会觉得害他的人是谁？还是我啊。不要觉得我夸大其词，我们刚出道半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次顾一良在离我相距大半个祖国的地方上直播节目，节目组没安排好嘉宾的出场顺序， C 位让他这个新人给占了，给他招了一小波黑，而当时的我正好跟朋友在南浦寺里上香，被人偶遇了，好，就变成了我在远程做法诅咒他，连我的美颜们都是这样认为的，还偷偷夸我干得好，有竞争意识，试问谁家庙里能办理这业务啊？那菩萨能同意吗？我是去求姻缘的好不好？我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托小陈的福，我看过的黑料不比我磕过的糖少，当然这件事也被记载在了娘子洗脑包中，在娘子那儿，我是知道她第一次上直播节目，特意给她祈福去的，看路人拍到的我表情多虔诚，看粉丝遇到的我面色多和善，看我跪拜的姿势多标准，看我上香的样子多磊落，奈何节目组太不争气，出了演出事故，辜负了我的一番苦心，千错万错都是时运的错，千锅万锅都是节目组的锅，一口咬定直接盖章，不允许任何质疑，不接受任何反驳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只有在娘子眼里我才是个宝宝，是个为爱走钢索的小可爱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，日后我一定找机会多给他们创造些精神食粮来磕。顾一良终于在我殷殷的注视下全虚全伪的拍完了所有的戏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看众人呼啦啦的涌上去围住了他们，也没有我能插足的地方，就转身走了，我站了太久，脚有点麻，走路走得有些踉跄，小陈及时冒了出来，半扶半拽的带我去换了妆，刚刚回到休息室里坐定，准备让小陈收拾收拾东西回酒店，一身休闲打扮的顾一良就出现在了门口，他是没有自己的休息室吗？怎么整天都往我这里跑啊？我问。
怎么了？不是说晚上再过去吗？
小陈那边噼啪跌了个粉饼，他说
时间还早，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
小陈那边哐当跌了个眼影，
我问
你不怕被拍到吗？
小陈那边当啷跌了个羞容，他说
我知道一家味道不错隐蔽性强的，离剧组不远。
我
小陈，你有完没完？撒你随意撒你，干脆把我化妆包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呗。
小陈一脸视死如归，
走，你们快走，我替你们打掩护。
顾一良，
你们在拍小品？
我在小陈悲壮的注视下抓起手机卡包站起身，扯着顾一良就走。顾一良被我扯得一个踉跄，反拉了我一把，在门口站定。
就我们两个人去吗？你助理呢？
我
饿死他。
气得有些口渴，我又折回门内，从美颜送的那个绿包侧边抽出了一瓶蜜茶，看也莫看的准备拧开来喝。顾一良看见我的动作，皱眉拦住了我的手。
别喝，给我。
我不明所以的把瓶子递给了他。他低头仔细看了看，眉头皱得更紧，语气也有些严厉。
你第一天出道，怎么粉丝送的东西都不检查一下就准备喝？
我细看了一眼他手中的瓶子，果然有开过的痕迹，讷讷道，
大概是哪个粉丝喝的，放在包包边上忘了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
他认真的强调，
一定要注意，有些人会。
其实我也不是不知道应该要谨慎些，只是美颜们送来的东西都是经由认识我的大粉层层把关的，也没有过相关的前科，我才大意了。我听住他讲是十百道理，举案例的跟我说了一些黑粉和私生的恶劣行径，又再三叮嘱反复重申要我一定小心，总感觉这样的顾一良好有男友力啊。